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章的题目是常在主里结果，常在主里结果，这也是包括在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所说的话，主的劝勉，特别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属灵的关系，生命的关系，就是常在主里。那这章里呢，主一再重复讲常在主里，也就是常在主的话里，后面又讲常在主的爱里。所以怎么解释常在主里？常在主里就是主的话常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要紧的意思啊，要不然多空洞啊，主怎么藏在你里面？主是什么？主就是话，主就是道，所以主的道要藏在我们里面。还有呢，后面第九节以后就是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跟主的关系是爱的联系，爱的关系啊。现在我们先看一节到八节这一段，多结果荣耀神，从这段给我们看到主对教会的使命。我们一生活在地上最要紧的是什么？使命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结果子荣耀神，不但结果子，而且多结果子荣耀神。不是你做多少工作，不是你发多大的热心，乃是我们要结果子。结果子不是做出来的功，乃是生命的结晶，生命的流露。所以我们看耶稣做的比喻实在是太好了，太恰当了。我们看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底下，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有三种关系：第一，主耶稣讲他自己，我是真葡萄树；第二，讲的父。父是什么呢？父是栽培的人，所以主耶稣多么谦卑，主与父原为一。但是呢，主在那比喻他是真葡萄树，他就是树，这个葡萄树，葡萄树就是多多结果子。父是栽培的人，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每一个工作，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乃凭着父，只从父那里，父怎样说子就怎样说，父叫子讲什么，子就讲什么，这说明子与父的关系。这个第一点，为什么说主是真葡萄树？说明他是那个真正的、唯一的，也是合神心意的那个上等的葡萄树，最美最好的葡萄树，真的是能够结果子、丰盛结果子的。所以我们要能结果子，一定要跟这位主联合，你才有果子，因为他是树。那第三个关系就是我们教会，教会是枝子，是枝子，枝子跟树必须要紧密的联合，那才能够结果子，才能够结果子。在旧约以赛亚书第五章一节到七节，先知以赛亚论葡萄园的歌，讲到葡萄园、葡萄树，就是比喻以色列人本是葡萄树，神栽培他，神这样的拣选、栽培、扶持、眷顾，但是以色列人这个葡萄树令主伤心，让神伤心，让神失望。因为什么呀？因为指望他们结好葡萄，他们却结出野葡萄来，不是真树，是个假的了。所以旧约，所以神那一个把福音传遍普天下的这个使命，就给了外邦的教会，给了外邦的，就是今天的教会。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就是指着什么呀？还讲着枝子，枝子就是指着教会。那么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生命的联络，生命的联系。我们知道葡萄树跟一般的树它有特别的特点，它特点是什么？葡萄树长得又矮又小，葡萄树树很矮，但是枝子繁多， 有的枝子都是紧紧的跟树联合。还有葡萄树除了能结果子什么也干不了，所以今天我们主没有叫我们做别，就是结果子，结果子。你看葡萄树能做什么？旧约先知书里也提到，连个钉子都不能做，因为葡萄树它是弯弯弯弯的，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唯一的就是结果子，结果子。葡萄树结的葡萄果是累累，它不是一颗一颗，它是一串一串，是一串串的葡萄，是这么多的果子，又甜美又丰富的营养。而且葡萄树的果子能酿酒，表示我们跟酒的关系达到像酒这样的美，这样的甘美，这么甜蜜。所以葡萄树实在是比喻我们跟主的关系。那你怎么能够结果子？我们现在看第二节，既然我们是枝子，主是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那他就要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我们知道葡萄树它还有一个特点，就需要下功夫的来修理，修理。园丁呢，对葡萄树要多多下功夫，如同主在我们身上是多多的下功夫，然后才会结果子。你不能任其自己自由的长，长了很多空空的枝子，不结果子的枝子没有用。所以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不结果子枝子一点用都没有，剪去。剪去什么意思？属肉体的，属老我的，属世界的东西都要把它剪去。你是属主的，但是你不结果子，那么这一部分就要把它剪去。不结果之子就是等于白占地图，不结果之子就等于它毫无用处，所以就要把它剪去。那么结果子的之子呢，也不是就不管它，就要它，这个它就是主了，它就要修理干净，使之子结果子更多。不能一年到头倒是到了时候结几个果子，要结果子更多，那么就要修理干净，要修理。不结果枝子先剪掉，然后呢结果子枝子也不能任其这么疯长，就要什么呀，修理干净才能结果子。那怎么样叫修理干净呢？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了，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主用什么来修理我们？用他的道来修理我们。主的道好比这个剪刀一样这么厉害，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情欲，我们的私心，我们的这个什么呀，我们里面的这个属自己的东西，自高自大的东西，争竞嫉妒的东西，属世界的每一部分都要把它修理干净，因着主的道。所以我们要做结果子的葡萄枝子，一定要借着主的道。所以天天我们要来学习主的道，借着主的道来给我们修理干净，这是很要紧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结果子，第一就是圣洁，修理干净嘛，不干净，这又多长一块，那又多长一块，一会儿又爱世界了，一会儿又虚荣了，一会儿又贪婪了。一会儿又走回头路了，这一切都要修理干净，就是主在我们身上做圣洁的工作，对付痛苦的磨练和对付，就是修理干净，不但修理，而且要修理的干净，圣圣洁洁，我们才能结果子。底下呢还有一点，你怎么能够结果子？就是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记住，常在主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这是第二点，第一就是圣洁，第二就是与主联合。我们的生命天天要跟他联合，随时随地要联合，而且要紧密的联合，要常在主里面，主也常在我们里面。那究竟什么叫常在主的里面？也就是犹大书20:21，犹大书20:21，我想是最具体的告诉我你怎么藏在主的里面。因为你只有藏在主里面的意思，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命是能保守。你不在他里面，你就会什么呀？会 失落，就会跌倒，就会被掳，藏在他的里面，就是犹大书所说的，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就是唯一的方法，藏在主的里面，天天与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跟神的灵交。所以灵交的奥秘啊，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告诉我们怎么跟主联合，藏在他里面，他藏在我们里面，不然不结果子，不能结果子啊。所以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就像葡萄树一样不结果子啊，不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们要结果子，我们就要跟主联合啊，跟主联合，也就是诗篇第一篇。你看诗篇的第一篇是最根本的一篇，你要做到三个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就是藏在主里面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描述，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看不离开这个什么呀，主那一个溪水，他那个生命的源泉，你不离开啊，你别一会儿又去打架，一会儿又去爱世界，一会儿又去这个异想天开，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啊，自己又做这个打算那个打算，你就离开了主了，你离开主就枯干。所以第五节耶稣再次强调，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也可以说从第五节以后就是具体的解释这个比喻，解释了前面讲葡萄树和枝子，那谁是葡萄树，谁是枝子呢？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就是单数啊。为什么单数？啊，是我们都是枝子，但是你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在他里面，就看你我任何一个，你肯不肯在他里面，他也藏在这个人的里面，这人这个单数。如果我们肯照着这样去做，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真是这样啊！他不像别的啊，今天这个葡萄树就是这样，你跟主联合，你就有果子；你不跟他联合，没果子。你要修理的干净，你才有果子；你藏在他里面，你才会结果子啊！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扔了。啊，枯干！你不跟主联合，我们灵性马上枯干。啊，你多属灵人也是这样，你靠恩赐不行，你靠口才不行，最要紧靠你跟主的关系，跟主的关系，是吧？如果你离开主，丢在外面枯干焚烧，人拾起来就一把火给你烧掉，就是毫无用处，被弃绝了，枯干。我们灵性要不枯干，那只有就是天天跟主联合。人有的人很注意，我们常常注意跟人的关系怎么样怎么样，人对我肯定，人那个对我好，人说我称赞我，我在人前过得去，那都没用。最要紧你跟主的关系如何，这个是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结果子。所以接着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这就很清楚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藏在主里面，昼夜思想主的话语，而不是脑子一想就是这个那个，张三李四不好，或者环境不满足，或者这也不舒服，想来想去都是肉体的事情，老我的事情，私心杂念，还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主的话。那你说难道没有啊，我们每天念这么多圣经，早晨聚会晚上聚会不一定，问题是主的话有没有藏在你里面，存在你内心的，心中有主的道，那么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就给你们成就了。那就是说你藏在主里面啊，藏在主里面，也就是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那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下面有这四样的结果。藏在主里面的人，也就是主的话藏在他的里面，这样的人祷告就有果效，祈求就必得着，因为你跟主的关系好， 你奉主名无论求什么主就给你，也就是说你祷告都是在他的旨意中，在他的话中抓着他的允许，靠圣灵，在圣灵里祷告，因为圣灵教导我们在他照着他的旨意来祷告，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你祷告就成就，怎么祷告就成就，在圣灵里面怎么祷告就成就，你里面有主的话，你不断的祷告，用主的话来祷告，所以最有果效的祷告不是你噼噼啪噼噼啪一天老喊老叫，乃是用主的话来祷告，也就是抓住主的允许祷告，祷告就可以成就，这是第一。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第二就是多结果子，第三负责荣耀，第四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就这样就是做门徒的资格。你可以说我们怎么样成为主的门徒，反过来说也可以，那就是主的话藏在我里面啊。那么我不断的祷告，我祷告在他旨意中，主就给我成就，那我就多结果子，之中是荣耀神。你看这四个方面，四个方面啊，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真正是主的门徒。所以做主的门徒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条件，其中也是告诉我们要结果子，我们结果子就是荣耀神，结果子荣耀神，也就是主赋予教会的伟大的使命啊。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做什么，就是要结果子。那现在我们思想一下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当然平常我们领会就我们要啊接触很多灵魂的果子，领人归义，这就是多多结果子。智慧人啊，必什么呀啊，必发光像天上的星，领多人归义的啊，就像天上的星一样这么发光荣耀神。所以多结果子第一个意思，我想就是我们要拯救人，去救人灵魂，是多结果子啊，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是结果子。还有一个意思，约翰啊，在施洗约翰在这个讲道的时候提到，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结出悔改的果子，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果子，最基本的。是这个人悔改了，那到底有没有改变呢？你结出果子，就是你的行为啊，你所结的果子，就是你的行为跟你悔改的那一个心是相称的，是相称的。而不是嘴巴讲悔改悔改，可能鼻涕眼泪也有，但实际上呢一点没改，本质没变。所以约翰说你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而且责备警告当时那些法利赛人，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那里了，凡不结果子的，就是不肯悔改的人，那么就要砍下来了，有什么用啊，最好把它砍下来。所以这是悔改的果子。除此以外还有圣灵的果子，我们体贴圣灵，我们活在圣灵里面，我们靠着圣灵，我们会接触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灵的果子，这多美好啊！圣灵的果子就是完全活在圣灵里面啊，满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的果子，接触圣灵美好的果子，那真正是活出基督来了啊，这是圣灵的果子。还有光明的果子，这是在以弗所书五章第九节，我们要结出光明的果子。因为保罗在讲光明的果子是什么，良善、公义、诚实，是这个人光明不光明，你看看他是不是处事一切的事情是良善的，不是恶狠狠的，对人都没有一点良善。良善就是蛮有怜悯，还有公义，根本不会私心啊、偏爱啊，公义还有诚实，这光明啊跟诚实我觉得特别有关系。一个人说他光明磊落，就是他表里如一，他内里是诚实的，像但以理心中光明，心中光明啊，所以但以理有美好的见证，这是光明的果子啊。记住啊，良善、公义、诚实这三个果子啊。还有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要结出嘴唇的果子，就称赞神、赞美神，满了感恩，而不是好像给你什么东西你都该得的一样，连个感恩都没有，连个谢谢都没有。真是看见有这样的人，从来不知道感恩，好像该得的该给你一样。你对神对人都要应该有个感恩的心，一个人要有感恩的心， 啊，罪臣的果子，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五节啊，其他还有很多了，平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啊，成圣的果子等等啊，那我们可以自己去找。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怎样能够结果子，藏在主的里面，藏在主的话里，藏在啊，下面一段开始第九节就是藏在主的爱里，那更进深一步了。现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我们要多结果子，目的就是荣耀神。那我们怎么样结果子荣耀神呢？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啊跟主联合，我们必须接受他的修理，就是受对付。没有一个人说生来就是啊，生来就会结果子啊，生来就是这么属灵啊，没有的，那都是亚当的美，靠不住的啊。主把我们亚当的本性都要彻底的改变才行，要修理干净啊。这主给我们要追求圣洁，而且让我们要藏在他里面，我们才会结果子，藏在他里面啊。藏在他里面就是藏在主的话里，千万不要离开主。像我曾经啊，有这么一段时间，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就因为太忙，忙工作啊，忙的不可开交，甚至读经祷告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什么淡漠了。我的中心就是工作，就是小律制，而不是主本身。我太可怜了，我现在想起那一段，本末倒置，不求根本，结果里面枯干，枯干还不犯罪，软弱偏斜什么都来了。所以我们可千万让我们的智子天天跟主联合，多结果子，父因此得荣耀，我们就是他的门徒。而且你跟主联合的好，你祷告有成就，哎，祷告有果效，祈求就得着，凡所愿意的，你祈求主就给你成就。所以这是这几方面的允许。现在我们大家看九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就是我们怎样藏在主的爱里。藏在主的爱里，就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犹大书啊，20节21节也告诉我们，但我们要保守在他的爱中，而且常常的保守在他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里面一直到永生。就是怎样蒙保守，蒙保守，那你就不但藏在他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还藏在他的爱里，跟主的关系永远保持这么密切，是爱的关系啊，是爱的关系。你一直被主吸引啊，舍不得主，不愿意离开他，跟主的关系这么密切，因为爱他，在他的爱里面，那么你就愿意甘心的来啊，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这里有几个要点呢，也是我觉得很要紧啊。这一段啊，它的标题是当效法主的爱，其实也就是我们要藏在他的爱里，藏在他的爱里。这里第一点是什么？我们看第九节，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藏在主的爱里，首先我们认定根本不是我们爱主，是主爱我们，是主爱我们啊。我爱你们，主爱我们爱的舍己舍命。我们千万也不要以为，哎呦，我很爱主，只不过我们不愿意离开他，因为他太爱我们了，正如父爱我一样。耶稣跟父的关系这么密切，他也跟门徒的关系是这么亲密，所以愿意我们，所以你们也要藏在我的爱里。因为他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别的，我们只有就是要藏在他的爱里，跟他保持爱的关系，保持这个关系，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互相的，是吧？这个爱应该是越来越深啊，而不是淡漠了。那么怎么样叫藏在主的爱中？第一，大家看，就是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说到底还是跟你得听话，遵守我的命令就是藏在我的爱里。我因为爱他，因为他这样爱我，我也应该爱他，所以我就遵守主的命令。这样你遵守主命令也就不难了，因为爱的关系，是吧？所以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耶稣总是这样，一个勉励我们，一个让我们看到他就是这样做，他 常在父的爱里，所以我们要常在主的爱里，那就是遵守他的命令，这是第一点啊。第十一点，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看这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门徒们很多都是在忧愁，因为主是跟他们最后的分离了，所以他们心里很难过。耶稣就告诉他们什么呀，你常在主的爱里的人，你就喜乐满足，不但有喜乐，而且喜乐满足啊。所以第十一节我们再详细看，这一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就因着主的话，主最后的劝勉，主这些话要常常思想。所以我想啊，最后几章啊，对门徒来讲那真是最宝贝的话了，对我们当然也是这样最宝贝的话啊。我对你们说的目的什么，是叫你们，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所以你心中有主的话，你心中就有喜乐，你心中没有主的话，一天倒嚼人的话，这个人又说我了啊，那个人就对我有看法，你管他什么看法不看法，你心中有没有主的话，有主的话啊，那么就有喜乐，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也就是主的道存在我们心里。主的喜乐，这个喜乐不是世上的喜乐啊，谁的喜乐，主的喜乐，哎，主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主的这个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的啊。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他都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你看在苦难中都有喜乐，像保罗面对鞭打监禁上木狗，全身都被打伤了，仍然有喜乐，这是真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就是第二点，常在主的爱里的人，他里面心中充满了主的喜乐，而且喜乐满足。满足的意思，你不需要另外的东西来满足你了，就主的喜乐就够了，主的话在你里面，喜乐满足。第三，常在主爱的人一定彼此相爱，就是第十二节，大家看，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既然常在主的爱中，主这么爱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爱这个不爱那个啊，我只爱张三不爱李四，彼此相爱啊。我们接受肢体们对我们的爱，我们也要去爱别人啊，当然不是用嘴巴上或者表面上，真正从内心里啊，彼此带到彼此关怀啊，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就是第三点，常在主的爱里，第一就是遵守主的命令，第二主的喜乐存在我们里面，你喜乐满足，第三彼此相爱，第四是什么，你跟主成为朋友的关系了，就是十三点，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没有比这个再更大的。你看主都称我们为朋友，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第四就是说，常在主爱里的人，这个人跟主的关系已经达到朋友的关系了，那这是无话不说，好像神对神当初啊要去索多玛，要去查看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说神说我所做要的事，我所要做的事，岂能瞒住亚伯拉罕呢？没有一点向他隐瞒，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这个在新约旧约都是见证，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八节，还有雅各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都说到我的朋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是神的朋友，神没有什么隐瞒啊，对他来讲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也不懂那也不知道，因为跟主的关系还不够啊，还不够啊啊！所以遵守主吩咐的就是他的朋友啊，我想这也是最起码的条件，主所说的我样样愿意去遵守，虽然很难遵守我也愿意遵守，我不愿意遵守我也要遵守，那你这样的话你真的朋友，因为他对我的爱是这么深，所以我也应该表示我遵他的命令，他吩咐我都去行，那你跟主做了朋友了。摩西是怎么成为神的朋友，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提到出埃及记三十三章讲到那个时候会幕还没有正式建立，摩西是在这个会幕外面临时的帐篷 你看看摩西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十一点，当时摩西进会幕啊，百姓在外面。十一节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这就是朋友的关系，跟主什么面对面促膝谈心，没有不说啊。因为摩西的生命是进入至圣所。出埃及记33章11节是吧？所以我们要跟主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亚伯拉罕，一个摩西。那真正是摩西在会幕没有见到之前，他跟神的关系是上山顶，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等到会幕建立以后，摩西跟神的关系在哪里？至圣所，二基罗中间，他与神，神与他说话，是这么密切，这样的面对面，毫无间隔。所以就告诉我们，朋友是什么意思？彼此能够亲密的谈心，密切的啊，只有主跟我，我跟主。所以十五节意思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是我们跟主有主仆的关系，但是在灵交方面，你跟主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朋友的关系一样，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啊，我们做事。忠心要像仆人，听命要像仆人，但是呢，朋友的关系不是这样。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意思说，主耶稣没有一点隐瞒，从父所听的都告诉门徒。你看主跟门徒这么亲，那不是要求门徒也要这样吗？这就是常在主的爱中，第几了？第四，是吧？所以常在主的爱里啊，有这么些个方面的要求。如果我们真的这一点一点的这样的去做，那你的生命就是常在主的爱中，那一定更多更多的结果子。第16节，不是我拣选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啊，这关系可要知道。如同啊，约翰一书第4章第10节怎么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了我们，而且差遣他的独生子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了。所以这里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啊。所以第5点是什么？就是受差遣，分派就是受差遣，受差遣去结果子，去结果子。你常在主的爱里，你就会奉差遣去结果子。第6点就是，而且你这个果子长存，大家看见没有？仍然是第16节，不但是受分派去结果子，而且结果子长存，那个结果子长存啊，结果子长存什么意思？你结的果子不至于啊不熟而落。不至于不熟而落啊，乃是呢那个长存。最后一点，大家看最后一点是什么？我们常在主的爱中，耶稣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你祷告求就得着，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又提到彼此相爱，所以一共是7个要求。这个要求，那就是说我们常在主的爱中啊。所以主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们常在主里面，我们更领会到就是主的话常在我们里面，更是主的爱常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常在他的爱里。就你跟主一直是保持这样亲密的关系，千万不要第三者插进来。你有偶像，你根本跟主就没有这关系了，主也最憎恶你，因为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他最嫉妒有第三者。所以我们跟主，什么叫朋友啊？不能有另外有外心，有别的心，有另外一个人，你不能另有所爱。你对主要专一，要专一，要清心，要专心，真正是朋友啊。所以这就是在主的爱里啊，而且要常在主的爱里。 那就是我们天天祷告读经，天天跟主联合，天天注意进入灵交的奥秘，进入幔内你才见主面，你才会得听那微小的声音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摩西、亚伯拉罕啊，这些个他们都是跟主的关系啊，就拿主在世上与父的关系，你看多亲密。难道主不忙啊？主比谁都忙，走遍各城各乡，但是他很注意，每天夜里要出城往橄榄山去做什么，与父有亲密的交通，然后第二天才能够去喂养教训神的百姓啊。我们一点都不能忽略了跟主的关系。所以这一章啊，你怎么结果子，最根本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就能够结果子。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再接着看啊，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又是一段，这一段就是面对世人的仇恨，而且告诉我们世人为什么仇恨我们，你要面对世人的仇恨。啊，耶稣是被人恨，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被人恨。世人，大家看十八节啊，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那就是说这个门徒被人恨，你不要稀奇，因为你知道恨你以前已经恨耶稣了，也就是恨耶稣也一定恨耶稣的门徒。所以这段专门讲我们怎么样面对世人的仇恨，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犯罪啊，让人家抓住我们的把柄而让人家来恨我们啊，跟人家不和睦啊，偷人东西损人利己伤害别人，那人家恨你是应该的。是这里是说世人无故的恨你，那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啊？底下从十九节以后就告诉我们世人所以恨我们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这个原因，你就不会心里难过或者觉得稀奇，我们就能够面对。十九节，你们若守世界，世界必爱守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守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被世界恨？因为我们不守世界。你我们是属于什么日光之上的，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们讲吃讲喝讲玩讲漂亮讲虚荣讲阔气，我们都不喜欢，所以你跟他一定这方面格格不入，肯定的。你跟他这个不能讲同，跟他怎么同啊？没法同。他们一天就讲今生的一切，怎么赚大钱，管他什么途径啊，不择手段来害人坑人。哎呀，这个人多有钱呐、啊！这个人这房子好好啊，啊漂亮啊，汽车也漂亮啊。我们不追求这些，不属世界啊，不属界。如果你属世界，世界就爱你；不属世界。第二点什么？主把我们从世界中拣选出来，所以世人恨我们。主把你拣选了，就把你分别为圣的意思。你分别为圣，就把你拣选出来了，所以你就遭恨。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第二十点，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你要留心主怎么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逼迫了我，也逼迫你们，这是第三个原因。因为主受逼迫，所以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是仆人，他是主人，主人都受逼迫，何况我们呢？那你就心安理得了，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走这条路一定遇见逼迫。保罗也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必须经过。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都要受逼迫，是不是、啊、因我的名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真是看见啊，主受逼迫我们也受逼迫啊。你们底下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那当然了，他们根本不遵守嘛，他们是逼迫主，所以逼迫主也逼迫我们，这就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我们接着看第二十一点。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第四个原因，就根本不认识主，不认识神， 所以难怪他们恨恨这个恨那个恨基督徒，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那才我来的。我若没有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在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这不是当时就是指着犹太人，当然不仅仅是指犹太人，得过教训，听过主耶稣讲道，但是呢他们不接受，还是不认识。不认识的意思就不接受的意思，不承认啊。差主来的就是指着父，也就不承认耶稣是父所差来的，所以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恨我的啊，他也恨我的父，是不是？连父他都恨啊。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我了。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罪，不认识，也就是恨恶，他们恨恶，恨恶主，恨恶父，当然也就恨恶我们。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就是25节，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就是经上的话，说什么？他们无故的恨我，就是说你知道这些人呢，他反对你没有什么道理，无故的就恨你。你看我们遵循神旨，我们走是不是这样的道路？我们的同工也有这样的，你说因为什么这么遭恨呢？恨得不得了，咬牙切齿，就因为你今天要跟随主，没有什么理由啊，没有什么原因，就无故的恨。也就是他们里面是邪灵，里面是抵挡主的灵啊，里面属这个世界，属魔鬼，所以他就恨属神的人，所以这叫无故的恨。就到25节为止，这一段就是我们应该面对世人的仇恨。那你应该怎么样呢？具体的怎么样呢？下面26节到27节，最后还有2节，就是你要依靠圣灵，耶稣再论圣灵，告诉你圣灵来了啊，怎么帮助我们为主做见证？圣灵赐我们胆量、信心、能力，你就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现在看26、27。靠圣灵做见证，26、27，靠圣灵做见证。但我要从父那里才保惠师来，就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要差他来啊。那就是说，主耶稣知道门徒面对世人的仇恨，而主就要离开他们，所以他们的处境很艰难，所以提到圣灵来了。圣灵来了啊，从父出来的是真理的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那就是靠圣灵了。所以圣灵来是为耶稣做见证，后面还告诉我们圣灵来是荣耀主、见证主、荣耀主，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到世上做什么？见证主、荣耀主，对教会来说永远住在我们中间，给我们安慰，给我们真理啊，给我们心窍灵窍都打开，让我们能进入一切真理。所以圣灵来有很多的啊，对我们的很多很多的益处啊。你们也要做见证，靠什么？当然靠圣灵了。圣灵为耶稣做见证，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我们里面满有圣灵，那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在帮助我们，使我们也为主做见证啊。也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最后对门徒的嘱托，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能力干什么？得着能力干什么？做见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要为主做见证，成为主的见证，是主的见证。这个做见证你要知道，你本身就是主的见证，这是他原文的意思啊。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句话也是鼓励啊，也是坚固啊，就是说你们一生都是在与我同行，与我同在，跟主在一起，所以你们就是见证。所以主为什么拣选12个使徒？除了犹大以外，主就是让他们能够在主复活升天以后啊，建立教会，成为主的见证。因为从起头他们就跟主在一起，所以他们能够活活的讲出对主的见证，怎么样跟随主啊？一路怎么跟啊？所以能够见证主，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啊！这就是主的见证，而且他们都亲眼见过主的复活，主为他们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是主的见证，也是主复活的见证啊！主的一生的见证， 所以为什么四福音呢？四福音就是见证耶稣，见证耶稣啊。所以这个十五章啊实在是很宝贵，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结果子荣耀神。那我们就要藏在主的里面，接受主的对付，主的修理，主用他的道来修理我们啊，把我们那些个啊属世的、属情欲的、属老我的、属肉体的这些个枝子都修理干净圣洁，还让我们要藏在什么呀他的里面，也就是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是吧？也就是我们要藏在他的爱里，藏在他的爱里，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做结果的，能够荣耀神啊。这就是今天啊